攻读圣路加福音。那时候否认复活的撒杜塞人当中有几个来问耶稣说，师父，梅瑟曾定下规条，如果哥哥死了没有儿女，他的弟弟该娶嫂为妻，替兄立志。假如有兄弟七人，大哥娶了妻没有儿女就死了，二弟三弟直至七弟相继娶他为妻，都没有留下儿女就死了。后来那妇人也死了，那么在复活的时候，这妇人是谁的妻子呢？因为七兄弟都娶过她。耶稣对他们说，今世的人男分女隔，但是那些有资格死而复活获得永生的人，不娶也不嫁，他们也不能再死，因为他们像天使一样。他们既然复活了，也就是天主的儿女。至于死人复活的事，梅瑟在荆棘篇已说明了，他称上主是亚伯拉罕的天主、雅各伯的天主、伊撒格的天主和雅各伯的天主。天主不是死人的天主，而是活人的天主。所有的人在天主眼中都是活的。这是上主的话。有一位日本的修士，他以义工的身份去到印度的加尔各答德兰修女开办的垂死之家去服务。他第一日服务的时候，因为他没有照顾过垂死的病人的经验，感觉到很迷茫和无所适从，加上他不习惯体力劳动，所以在第一日就已经攰到体力透支，身心很疲累。跟着有一日，他是洗完病人的衣服回去病房的时间，有一个躺在病床上的垂死的病人用英语来到叫他，跟他说，这张床是你的床，看到你都很累，你可不可以坐在我身边这张床那里休息一下，而且跟我聊聊天可以吗？这个日本的修士当时他很惊讶，心里面这么想，你是病人，我是义工，我来是服侍你们，而你反而叫我坐在这个病床上休息跟你聊聊天，会不会不是几好呢？但是当时这个修士实在太累了，加上这个病人请他坐低聊聊天，相信这个病人好像需要纾解，于是呢他就坐低跟这个病人聊起来，整个过程很温暖很窝心，而这位日本修士的心是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他初时来到加尔各答，本来以为是为这个病人去服务，他本来现在他坐低就是去安慰一下这个病人，谁不知倒返转头，他是受到这个病人的安慰，而他实在都需要被人安慰一下。他来想做义工，一心想帮这些病人，已经做到是心力交瘁，他很需要有人给他一支强心针，谁不知这支强心针就由这个病人给了他。原来这位垂死者好像是有一种无形的治疗的能力，跟他聊天的时间即时是觉得自己充满了圣神，让他就在那刹那间领悟到德兰修女这句说话，那些悲伤者、贫穷者、饥饿者都是基督的苦难化身，也都好像耶稣所说的，凡你们为我这些最小的兄弟中一个所做的，就是对我做了。真的很奇妙，我们望着十字架上的基督，我们是不是想去安慰他呢？或者我们只是需要基督的安慰呢？ 同样我们为最小的兄弟所做的，耶稣说就是为他做，或者更加好说，就是耶稣倒回头为我们做。原来当我们愿意为最小的兄弟真心付出爱的时候，耶稣就会透过这个小兄弟向我们显现出来，对我们说话，安慰我们的心灵，给我们水喝，给我们食物吃，也都给我们衣服穿。所以我们为最小的兄弟给东西他喝，给东西他吃，给衣服他穿，其实倒回头呢，是耶稣给回我们这些东西。究竟哪个帮哪个呢，已经分不清了。今日福音话，有些不信复活的人，这些杀道失党人，想考起耶稣，问耶稣，如果一个人娶了妻子没有儿女就死了，照摩西法律他的弟弟就要娶这个嫂为妻，如果他娶了之后都没有仔女又死了，我第三个弟弟就要娶这个嫂了。如此这般，这个哥哥和六个弟弟都娶了这个妇人，亦都没有留下子嗣就死了，最后这个妇人都死了。试问在复活的时间，这个妇人是哪个的妻子呢？因为他们七个都娶过他。这个问题有些虚构，但是这些杀到失党人以为可以用这个难题难倒耶稣，从而更加肯定他们没有复活的这一种想法。但是耶稣一句说话就解破了他们的难题。耶稣说，今世的人男婚女嫁，但在复活的时间已经再没有婚嫁了，因为我们就会好像天使一般，不用什么婚嫁之类的东西。表面看来，耶稣的答复就是去针对撒杜塞人的提问，但是其实更重要的，耶稣想带出一个更核心的信息，就是在天国里面已经不分不嫁了。换句话说，在世上不分不嫁又如何呢？没有子嗣又如何呢？耶稣在另一个地方更加说，为了天国而不分不嫁的人是有福的。几时人为了耶稣，为了福音舍弃了妻子儿女，在复活之日他会有百倍的赏报。这个就是我们神父修士修女所追求的幸福，我们所追求的赏报。我们正正是想给世界证明天国的存在，因为我们现在已经开始了天国的生活。因为在天国里面不会有婚嫁，我们现在就活出了没有婚嫁的境界。所以一个人结婚没有子嗣，为他是一个损失，是一个不足，或者是一个祝福，一个恩典呢，就完全要看他为什么不结婚，为什么没有仔女了。如果是为了基督，为了天国的榜样，他不婚不嫁的话，这个就是祝福的全面，这个就是天主的恩宠。我们回应回头先我们所讲的这个日本修士，他是去帮助这些垂死的病人，或者是这些垂死的病人帮他呢去找到生命的真谛呢？同样为天国不分不嫁的人是一个损失，或者是他富有的原因呢？又有一个日本的女青年，他亦都去了印度加尔各答德兰修女一个严重伤残的家舍那里做义工。他服务的第一日，他什么都没有做到，只是一直在那里喊，在那里啜泣，因为他对着一个在病床上睡在那里的严重残障的女孩，他看到他的境况很难过。而这个日本义工，他很想替这个残障的女孩换尿片，但是这个残障的女孩她的四肢 是扭曲的， 所以这个义工都不知道如何入手，他心怕令到这个女孩痛楚，他这么无奈，他在这里哭，他觉得自己很无用，亦都非常之同情怜悯这个女孩。有修女看到走过来帮他，教他怎样去换尿片。这个残障女孩抱以一个很幸福的笑面对着这个日本的义工，好像是告诉他很多谢你有心安慰他，不懂换不要紧，很多谢你的爱，很多谢你的关心。这个残障女孩她的笑容令到这个日本义工很感动，她开始明白到其实哪个是真正的残障呢？是这个女仔或者是她自己呢？她看到这个女仔的可爱是不是盖掩了她的残障呢？在世人的眼中，这个残障女孩是非常之不足，但在天主的眼中她是富有的。究竟这些东西是最大的残障呢？其实最大的残障就是心中无爱，他以为自己拥有一切，但是他就缺少了这个爱，没有了爱，一切都只是一个零，少了一个一。如果有了爱的话，一切就不同了。所以无论你结婚或者不结婚，其实最重要都是有个爱。我们神父修士修女不结婚，但我们心中充满爱的话，我们就有千万个子女，我们就有千万个家庭了。倒返转头，就算你结了婚，有成箩的仔女，但是没有爱在其中，这个值得些什么呢？有个后生仔，他很忙，他跟爸爸两个一起生活，妈妈过了世了，他为爸爸是买了个微波炉、按摩椅，一大堆的用品给爸爸，也都是教爸爸怎样用那些电器。好了，去到是中秋节的晚上，他约了朋友出去吃饭，于是呢，他事先呢是为爸爸买了一大堆的送菜回来，洗好了，他就跟爸爸说，阿爸，我要出去跟朋友吃饭，那些送菜洗好晒，你落那些锅呢就可以做到的了，炒到的了。他爸爸一面无奈点头，于是这个仔就离开了家，准备呢跟个朋友是相会的，但是不够两三分钟他回到家了。他除低了自己的外衣，卷起衣袖跟爸爸说，阿爸，我们一起煮这餐饭，煮完之后吃完之后我才正走。这个仔很明白什么叫爱，为爸爸是买了一大堆家具，为爸爸买了些送回来整干净，这个当然是爱呢。但是最重要的一样东西，爸爸要什么呢？爸爸要个仔跟我一起吃饭，来到庆祝这个中秋。我们有时候以为自己知道爱，其实我们都有很多爱的行动的，但是我们明不明白最重要是什么呢？我们在这里宿舍，我们提供很好的服务，但是最重要的就是陪着的学生。所以我们整个宿舍最重要的计划就不是去筹款，最重要的计划就是陪伴成长计划。我们愿意跟学生一起陪他一起成长，每个星期跟每一个学生倾偈，倾下他的心事，倾下他的家庭，倾下他想有什么的进步。学生开口的时间呢不喜欢的，学生不喜欢讲自己的事情，更加不喜欢讲自己的家庭。他有时候会带你游公园的，有时候呢乱咁讲嘢，有时候会作啲嘢俾你听嘅。你想听咩啊，神父？ 我讲俾你听啊，你想听嘅嘢，你咪作俾我听咧。但系呢个要好大嘅忍耐咧，好大嘅时间，好多时间要同佢磨合嘅。终有一日，佢会打开佢个心，打开佢个心嘅时间，呢个就系爱嘅开始啦。我哋今日睇咗呢个福音，讲到分隔。呢度我唔系鼓励大家不分不嫁，好多已经结咗婚添，系嘛？但系我好鼓励大家，呢个分嫁呢个仔女嘅背后用咩支撑住咧？系以呢个爱去支撑住嘅。冇个爱嘅话，家不成家嘅，仔女都唔似仔女。但系如何去建立呢个爱咧？其实都系一个好高深嘅学问。我哋由最基本嘅做起，由陪伴做起。你话我啲仔女已经大啦，佢都唔使我陪伴啊。你睇下有啲咩方法，你可以俾佢觉得你就喺佢嘅身边，时时愿意系支持保护佢。愿呢个爱喺我哋当中当家，愿我哋睇到自己嘅不足。我哋其实每一个人都有残障嘅。我哋会唔会倒翻转头？呢一个嘅可以话家庭子女，我哋会唔会更加扩阔佢？睇到我哋身边嘅人都系我哋嘅家，都系我哋嘅仔女咧。有阵时候我哋去关心照顾其他嘅家庭、其他嘅仔女，其实都会学到点样照顾自己屋企嘅。我哋记得爱。是所有的动力的来源，是一切生命的开始。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们。